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三六五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三六五节目由 Kap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三六五，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三六五节目。又到一年辞旧迎新的时刻，无论在什么国家、什么文化、什么民族，每到这个时刻，大家表达心情的方法除了载歌载舞，可能就是大吃大喝了。但是一般在假期高兴两三天之后呢，可能会发现，哎，假期没结束，自己的裤子先紧了，聚会没散，肠胃可能已经开始抗议了。而且上班族常说的一句话是每逢佳节胖三斤，而且还常有人会因为肠胃炎直接就躺平了，甚至影响到血液和情绪。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欢乐假期我们该怎么给自己的肠胃减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亚美医师协会董事会医生、内科专家谢元丽博士，从节日饮食、营养搭配、肠胃保护、体重控制等等方面为我们做指导，真正做到假期和健康之间的平衡。谢元丽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董事会医生，拥有美国内科特考文凭，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拥有北京大学妇产科硕士及医疗政策与管理硕士学位。谢医生在纽约下城医院完成住院医师训练，现任布鲁克林长老会医院主治医生。谢医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谢元丽医生。我在这里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过一个健康的好年。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假期期间的愿望。过去说中国人在过节的时候会大吃大喝啊什么的，其实不管什么民族，好像大家都愿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对节日的庆祝，彼此感情的一种联络。而且今天咱们的生活已经非常富足了，但是咱们的这个假日饮食的习惯还是没有发生改变。您觉得这是一种农耕文化的延续呢，还是说我们身体有一种节奏，哎，每到这个时候，年终岁尾的时候，确实需要这么狠狠地补充一次能量或者营养？
这更多是一种文化传统，这并不是我们身体需要这个时候大吃大喝。
嗯，因为我们平常生活这个营养已经足够了，在这个时代来说，
对，以前的病呢都是传染病啊，或者营养不良，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的病多数都是些富贵病，我们平时已经吃得很好了，如果过年再大吃大喝的话，那就会诱发很多的病发作。
现在多数的病就是过剩带来的啊，
对
啊，让我们身体不堪重负。那么今天回头想想，其实我们小时候好像也经常因为节假日的时候吃太多，出现一些问题啊，成年人也是这样的。那么有朋友会发出疑问说，哎，为什么节假日吃的明明是好东西啊，都是精心准备的，花很多钱买的，身体反而更容易出问题？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所谓的好东西呢，其实都是一些高油啊、高糖啊、高盐、高蛋白的这些东西。譬如说像这个红烧肉，你吃2-3块红烧肉，它的热量就相当于你3碗米饭左右了。还有这些小朋友喜欢吃的这个芝士蛋糕，它的糖分其实是相当高的，它的糖分超过了一天推荐的糖分量一半以上。那么平时你可能不会过多的吃这些东西，但是节假日的时候比较放纵自己嘛，那随便吃多几块肉，吃多点蛋糕，那你一下这些糖啊，你这些热量都超标了。还有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喜欢吃火锅，那火锅的盐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一顿火锅它这个盐就已经远远超过你一天需要的盐的含量了。
哦，火锅这里头是盐超标，并不是大家感觉的什么辣的超标或者油的超标啊。
对，它还有别的成分，就是盐的成分其实是很高的。然后当然根据你吃不同的火锅了，如果你吃个麻辣香锅的火锅，那自然还有别的成分也会超标。那么就说平时我们吃的其实不怎么多，对吧？但是到过年的时候一下子你吃入很多这些好东西，那就像你平时就像是一个家用的小轿车， 就是每天这么开着上班，一到了过节你拼命吃，那你就像跑赛车一样，你身体所有的系统都开始超负荷的运转，你的消化系统啊，你的代谢系统它全都被拉满了，那么你的胰腺要拼命的分泌消化酶，然后你的肝脏也要不停的加班加点的处理这些酒精啊脂肪啊，你的胆囊也要不停的收缩来排泄这个胆汁，这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轻就是胃疼啊腹泻这些，严重的话你甚至会导致胆囊炎啊胰腺炎啊，甚至是进急诊，尤其是有胆结石的病人了，因为你这个胆汁不停的分泌，在过节时候大吃大喝出现急性的胆囊炎是很常见的。
嗯，我记得我看过一些科普的文章还有一些视频，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很直观的有一个景象，就是我们的胃在空腹和吃饱之后那个样子变化是很大的。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说人的胃在空腹和吃饱之后那个体积能差10到20倍啊。换句话说，如果这么看的话，其实肠胃是很坚强的器官啊，对吧？而且它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它有恢复的这个本领，但是由于暴饮暴食都把它折腾坏了，然后它都引发剧烈的肠胃反应，比如说像呕吐啊腹泻啊，像出现了这种节假日期间正常吃饭不是因为感染什么病毒引起的这种呕吐和腹泻，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肠胃的一种自我保护呢，还是说肠胃功能这时候已经严重失调了，它需要休息和重启？
人如果吃多了的话呢，你胃撑着了肯定是会不舒服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是不要再吃了，停下来了。
嗯，
如果你停下来以后呢，你过几个小时你就好了，那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你还接着再吃的话呢，它就进一步造成胃的损害，甚至会出现这个急性胃肠炎啊，甚至是胃出血，如果同时有喝酒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就赶紧要看医生了。
嗯，
但是有的更严重的话呢，你持续的痛，这个痛不是在胃部，是在你的右上腹痛，这时候就可能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胃炎，甚至引起了一个急性胆囊炎，这个时候看情况，如果非常痛你可能就要去看急诊了。
明白，它是有程度不同的升级和叠加的。
对，
在初期程度的时候其实是肠胃的一种自我保护。
对
啊，就像您谈到一样，如果节假日因为吃多了，这时候已经引发肠胃反应了，呕吐啊什么，这个时候就已经要引起重视了。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停下来了，你这时候尽量几小时之内不要进食，就只喝一点水，或者是喝点白粥也是可以，就让它缓过来。如果你自己能缓过来当然问题也不大了，但是如果我就是说你已经是很痛了，尤其是右上腹痛，这个时候一定要尽快的看医生。
右上腹？
对，右上腹是你的胆的位置。
哦，如果是这种暴饮暴食饮食过量引发的肠胃反应，为什么会影响到胆呢？是有一些就是食物残渣什么进到胆管胆道是吗？
不是，是你吃的很多的时候胆汁在分泌嘛。
嗯，
主要是有胆结石的病人，如果你是有不停的收缩的话，它有时候会诱发一个胆石，它经过了你的胆管导致一个急性的胆囊炎，这个情况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来的。我之前还有一个病人几个小时之内他的那个胆管就破掉了，结果去急诊开腹手术还做了2次。
哦，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对，正常胃是在我们中部这个地方，这个是胃，偏左边一点点的这是你的12指肠，这个地方你吃多了，如果这两个地方有一点点疼呢，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常见嘛，吃撑了。但是如果是右上腹就不对了，右上腹就是胆囊的位置。
明白。
还有就是在肚脐中间这一圈，就是下面是你的胰腺，如果吃那些高脂肪啊特别油腻的东西多，也会引起一个急性胰腺炎，那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这种病的特点它是持续很久，是非常的痛，都蜷成一团了，这种几个小时不缓解就一定要赶紧看医生了。如果普通只是吃撑了的话，你停下来喝点白粥缓一缓它就过去了。
嗯，您提示的这些位置可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平常生活中是没有概念的，比如说您说这个肚脐附近可能很多人这时候疼他会想到是不是肠痉挛了，或者说肠子的反应。
对，这个很常见的，就是病人来他就说我肚子疼，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要仔细的确认到底是哪个部位。除了仔细的确认以呢，我通常还会上手摸一下病人的腹部，看一下到底是哪个部位。我之前有一个年轻的女病人，她看的时候她说我胃疼了10几天，结果我上手一摸，她其实是在下腹部，结果是一个急性阑尾炎。
哦， 普通人对这个概念是没有明确的那种，普通人脑子里没有像医生那样的那种解剖图啊。
对对对，
只是凭感觉。
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病人打电话说我肚子痛开个药，我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太多东西，
是
需要详细的问病史，需要检查才做一个初步诊断你是哪个部位出问题。就算我怀疑你是阑尾炎什么的话，我也还要进一步做检查来确诊呢。
嗯，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由于节假日期间暴饮暴食有可能引发的一些消化道的一些问题，一般咱们过去在节目中或者说在生活中关注到一些所谓的病毒感染，比如说什么诺如病毒啊，是不是在这个期间并不常见并不典型呢？
节假日很多时候是吃出来的细菌一个感染，就譬如说你吃那些隔夜的海鲜啊，还有那些剩菜啊，那些本身带有细菌导致急性的胃肠炎。然后如果是急性胃肠炎的话，你除了普通的这个腹痛以外，它有的还会引起呕吐，还会引起拉肚子，如果你便血那也是很严重的了，或者是拉那些黑便，就像这个墨一样黑的，那也是提示消化道出血。就有些人急性胃疼很厉害，第二天他的大便出来是黑色的，这就提示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胃炎，他是已经是上消化道出血了。
那在您这几十年的行医过程中，每逢假日，特别是中国人常过的春节期间，出现胃肠道反应，或者说因为这些导致比较严重的问题，像您前头举的这么严重的病例来求助的人多吗？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爆发吗？
对，节假日以后呢，出现胃疼的会非常的多，经常有很多病人跑过来开胃药的，这就比较轻的一点了，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吃撑了一个胃炎，那开点药就好了。但是有一小部分它其实是出现了这个胆囊炎，胆囊炎有轻有重，有的人胆囊炎它一过性的，它疼得很厉害，但是又缓过来了，但是有的是这个持续痛，还有的就是反复痛。不同的情况，如果他急性胆囊炎出现了3次以上，一般我们就要送外科了，就考虑是需要去做胆囊切除术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胰腺炎，像节假日的时候也是大吃大喝，然后有的人喝很多的酒，也会引发这个急性的胰腺炎，也是一个肚子疼，但是他的疼会很痛，也是持续很久。胰腺炎的治疗呢，其实也是禁食。
明白。换句话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清它的因果关系？当然我们说胃肠道的疾病是非常复杂的，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过去的潜在的一些因素，但是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因果关系，就是如果没有节假日的这种暴饮暴食、高油高盐饮食，如果没有这种胡吃海塞加上又喝酒，可能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些问题。
对，平时你正常饮食，不吃那些很刺激性的东西，不吃得过饱的话，你的胃一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的胰腺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就像你有胆结石的病人，如果你吃得很清淡，你的胆囊炎也不见得会发作，你就可以很顺畅的每天继续生活下去。但是节假日的时候，由于你突然暴饮暴食，然后你的所有的系统都超负荷的运作，那这时候就会诱发出刚才说的这些急性胃肠炎啊，甚至是胃出血啊，或者是急性胆囊炎、急性胰腺炎这些情况。
接下来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在这儿请教您，就是我们作为中华文化影响下成长的一代，常常会听说一个词叫做积食。我不知道这个词或者说这种现象在西医的内科呀，或者说胃肠道医学方面有没有对应的解释呢？
就是说如果你吃多了的话，你的胃肠不舒服，你胃肠不舒服以后其实会影响你的睡眠，然后影响你睡眠的话，你的免疫力就下降，接着引发了一系列的病，是有这个说，
是有可能有这样的关联的，只不过这个叫法不一样。在您看来，有没有哪些假日时期的这个饮食在医生看起来属于一吃就容易出事，一吃就容易得病，或者是肠胃功能比较容易出问题的人要特别在意和控制这些饮食的摄取？
有尿酸偏高、有基础病的这些病人，假如说节假日的时候喝酒了，或者说你吃了火锅了，火锅里面嘌呤很高，那这时候很容易引发一个急性痛风的发作，那就算过节的时候你也不要去碰触这些东西。
就是有慢性病的人自己心里有点数，你平常不该吃什么，其实医生平时已经嘱咐了。
对，就像如果你有胃炎的话，那你就不要吃辣的东西，那你平时可能不吃，但是过年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吃，结果你一吃你不就急性胃疼了。然后像你有尿酸高的病人，我们平时跟病人交代过，要尽量不要喝酒，少吃豆类，少吃海鲜这些，但是过年的时候家里人买了这么多好吃的在那里，你忍不住吃了几个，那你接着就是急性痛风的发作了。
从我个人的经历呢，我听过自己家一个亲戚的表妹讲，她回老家的时候，那个隔夜菜真的是能够热到几顿甚至十几顿，为了不浪费粮食。他说热完之后的那个效果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刚开始第一顿上来的时候你还能看得出来是什么，热到最后吃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是什么菜了。那反复的热菜会产生哪些隐患？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哎，现在冰箱很先进，然后冷藏能够隔绝细菌，热又再一次的把它那个就杀毒消菌一次。从医学角度怎么看这个所谓的隔夜菜和反复热菜呢？
隔夜的菜呢，看你是什么菜。如果是海鲜呢和凉菜呢，我们都不建议隔夜吃，因为海鲜和凉菜带的菌是特别多的。海鲜它很容易携带副溶血性的弧菌还有沙门杆菌等，它繁殖的是很快的，就算你加热以后呢，它还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我从小的时候就没做医生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不能够吃隔夜的海鲜的。海鲜它是一个高蛋白的食物，它很容易腐败，那么它腐败以后会产生一种叫做组胺的物质。这个组胺的物质呢，你常规的烹调是没有办法去破坏它的，那么你吃了这些组胺物质呢，它可能引起面部的潮红啊、头痛、呕吐、荨麻疹等等这些类似的过敏中毒的症状，所以不建议这些海鲜隔夜吃。
哦，像这样的病人您是不是在节假日也能遇到，因为吃剩菜导致的？
吃剩菜看你怎么热了。如果是你一吃完之后马上放到冰箱里面去，复温的温度达到中心温度70度以上，那还可以，但是也不建议反复的热，因为你反复的热它营养价值已经少了很多。而且就是说你每次在反复热的过程中，你都不一定能够完全杀死那个细菌，
可能也就是第二天吧，不能三天五天的那么热。
对，现在生活和以前不一样了，不管以前还是现在，过年都会吃很多东西，都会剩很多东西。
是，
那以前可能生活条件没那么好，大家就不舍得扔，就反复的热。现在其实大家也不差那点钱，对吧？
对，
为了你自己身体健康着想，隔夜的东西热一次就到极限了，就不要再热两次，吃不完就扔了。
明白。那么我们刚才请您介绍的是节假日期间因为不注意自己的饮食的禁忌或者说是吃了严重超量的这个饮食引发健康问题，这些人呢其实相对来说在我们生活中算是少数，但是相当多的人属于我们刚才谈到的感慨所谓每逢佳节胖三斤这种情况啊，吃下去了也长肉了。那么这个现象是说其实咱们的肠胃功能很强大，吸收的很好，是因为这样吗？为什么这个节假日期间觉得这个长胖的速度就是比平常工作的时候快呢？
因为节假日的时候呢，好吃的特别多。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高糖啊，一些高热量高脂肪的这些食物。你平时来说，你每天只需要大概1800到2200卡路里一天，但是过节的时候呢，你一餐年夜饭，你可能吃的这个热量就达到3000以上了。就一下就超了很多的热量，那么这些多余的热量呢，大概是以每3500卡路里就长一斤脂肪的这个速度在储存着的。
哦，
然后你过节连着吃几天嘛，那一下子就长起来了这些肉，而且你吃糖多的话呢，糖还会带一些水分进来，这时候就显得一下子就长胖了。但是如果是单纯这些水分来说，它减下去还是比较容易的，你过节以后调整一下饮食多运动它也能降下来。但是如果是脂肪呢，它就特别难消了。要消脂肪的话，有一个研究，志愿者连续5天每天多吃1000的卡路里，那么平均长了5斤，其中60%是脂肪。节假日以后恢复正常饮食呢，这些新增加的脂肪需要平均47天才能够减掉。
哦，
对，脂肪是很难减的。
是，这个其实是我接下来想向您请教的一个问题。我就想问您，就是说节假日期间短期增加的这些重量会不会在上班之后自然消耗掉？那按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数据的话，如果等着它自然消耗掉，可能得2-3个月才能回到过节前的那个状态。
对。
哦，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谈到之后，我相信大家也有这样的疑问，就按每天比我们平常日常所需要的多摄入了3000或者说4000大卡，它真的很快就挂在我们身上了哈，不是那种经过漫长的时间才会变成脂肪，这个脂肪存在我们身上速度和效率居然有这么高。
就是当你吃入很多糖分很高的东西啊、
嗯、
你血糖高的话，你就会大量的分泌这个胰岛素。当你分泌了胰岛素以后呢，身体就进入这个储能模式，然后它的脂肪的合成就开始增加了。这时候同时糖原和水分也会储留，这些糖原和水分是相对容易去掉的，通过锻炼消除，但是这些脂肪就像刚才说的，它消去的速度是很慢的。
嗯，
所以你有可能会消除掉一部分快速增长的这个体重，但是如果你持续的吃了好几天，它已经变成脂肪储存下来了，那这个要消耗它很慢了，这个过程。所以最好就是不要暴饮暴食。
听过谢医生刚才这个解释之后呢，让我想起来好多人都看到说劝大家不要打架、
嗯、
说打赢了之后进监狱，打输了之后进医院。那么暴饮暴食也是这样，如果你消化掉了就全程脂肪挂在身上了，如果你消耗不掉你就要进医院了。总之暴饮暴食是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的、
哦、是的。
嗯，那节假日不好减肥呢，很多人会提到另外一个场景，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被劝吃啊，在餐桌上被劝吃，就像被劝酒一样。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都知道劝酒是不好的，但是大家总觉得在饭桌上劝你多吃点是为了你好，特别是长辈的关心啊，父母的偏爱，还有人会遇到丈母娘老丈人给你加个鸡腿，多煮一碗面，多盛一碗饭，多加一条鱼，哎呀好像都不好意思拒绝啊。我同事对这种现象有一个很形象的定义，他管这个叫做人情压力下的暴饮暴食。不管这个暴饮暴食是什么引发的，就像您谈到的一样，它带来的生理或者医学方面的后果是一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像喝酒一样要心里有数，就告诉自己不能逞强了啊，有些这个好意心领就行了，不能再往肚子里塞了。
如果你明显已经觉得胃不舒服了，这时候就已经是身体发出信号了，不要再吃了、
嗯、
如果喝酒的话呢，如果你已经人觉得晕乎乎了，那这时候也不要再强行的喝下去了，该叫停的时候就叫停。但是一个比较聪明的方法就是说你尽量吃慢一点，你的碗里总是堆着一堆的食物嘛，那这时候这长辈就不好意思还劝你吃，你说我还有我还有，那就慢慢吃。
谢谢您，您作为医生在医学之外给我们提出了策略啊，这个确实是，这个我都没想到，这是我们可以慢点吃，可以让长辈看到哎，我这个碗里还有、啊、
对、
啊、
对，就像男性喝酒也是嘛，你喝酒的时候你慢慢的抿那个酒，那酒杯里总是还有酒、
嗯、
那他也不好老给你添酒，
是，
但是你要是这杯子都空了，那人家肯定马上就给你加酒了，小小的技巧吧。
是，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呢离不开文化的影响啊，这个节日文化饮食文化的影响。那么我们再说一个文化在节日期间的一个影响，就是节假日相对来说客观来说约医生去医院都不是很方便，而且中华文化还有一个大家不约而同的共识，就是觉得过年过节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啊。我小时候还听过一种更极端更过分的说法，会说你新年去医院你这一年可能都要跑医院啊，会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认为是一个坏运气的一个开始。这样呢会导致我眼看着我小时候长辈他们就是肠胃有问题就忍着，能吃点自己的肠胃药就对付一下。那请您给大家提示一下，有哪些症状哪些肠胃的反应确实是可以在家就稍微观察一下，比如说过个三天五天，那么出现了哪些症状就毫不犹豫的要去找医生甚至要去急诊。
因为你过年的问题嘛，主要都是胃肠的问题。
嗯，
还是刚才说的，如果你胃只是轻微的疼痛的话，然后你就停止进食，过几个小时你就缓过来了，这时候你也不需要看医生。或者家里有胃药的话，那你胃疼了你吃颗胃药啊，它过一两个小时也缓解了，那都不需要看医生的。但是如果这个疼痛是持续的，而且如果伴有呕吐啊甚至是便血，这些当然是马上就要去看医生的。如果家里有血压计或者是血氧那些监测仪器呢，测一下自己，如果你的就算很痛但是你的心跳还是在100以内，这个问题通常也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的心跳非常的快，当你疼痛已经有些缓解还是很快，或者伴有发烧的时候，这时候也是应该尽快去看医生的。
明白。那这么说起来，就是无论您刚才谈到的疼痛的感觉也好还是心跳的感觉也好、
嗯，
其实如果达到那个程度一般人是扛不住的，是不可能咬牙一直忍着不去医院的，是吧？
我之前说的那个病人呢，阑尾炎穿孔那个病人，他就扛了10天。
哇！
然后结果他那个已经是穿孔了，又是经历了一个大手术。就是你本身像那些急性阑尾炎早期的话，你可能一个小手术或者是保守治疗你就处理好了，结果有些人是很能扛啊，结果扛到穿孔了，那这时候就变成大手术就不值得了。有时候有些并不建议拖的，
是穿孔之后腹腔都污染了，
对，所以他就做了两次手术。
哦，
刚才那个胆囊穿孔的病人也是做了两次手术。
嗯，所以每次采访医生的时候，医生都建议不要拖，不要忍啊。
对，
我们刚才说的都是肠胃的反应。那么一般过节呢，过年一放松，这个晚睡晚起，宵夜应酬啊，喝酒打牌啊，吃饭也不认真，吃饭的时候还刷手机，导致好像我每天状态都是头脑懵懵的。那么除了肠胃方面，在其他方面，您在节假日期间遇到的病人还会出现哪些常见的健康问题？因为假期。
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血压高。
嗯，
你节假日的时候你吃的东西里面高油啊高盐，那盐分高的话容易导致血压高。还有就是你节假日的时候通常睡觉很不规律嘛，那你就睡得很晚，那你睡得很晚睡不够，这时候血压也会上升。所以有时候平时控制得很好的血压到了节假日就突然出现一个飙升的情况。像中国的春节一般都是比较寒冷的时候嘛，再加上这些出门寒冷的空气刺激血压更高，有时候甚至会出现这个急性中风的情况。
哦，这么严重。
就严重的高血压会导致。
明白。那接下来就想请您顺势给大家谈一谈，因为刚才您谈到无论是肠胃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由于假日期间不规律的作息，不当的饮食，更容易出现一些严重问题的反而是那些平时就有慢性病的那些，
对，没错，
那些人啊。那么这一部分中老年的慢性病的患者，他们在节假日期间的饮食啊、起居啊、自己的慢性病的管理啊、用药啊，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你要提示的地方？
高血压的老年人病人是非常多的，那么高血压的病人呢就尽量不要吃太咸的东西，火锅就尽量少吃，口味重的东西都要少吃，因为这个会导致血压的一个波动。如果是糖尿病的病人呢就要少吃甜的东西，过年也有很多高糖的东西，这些都是雷区，尽量少吃。要吃的话呢也是先吃菜，把自己吃饱了再吃一点点的主食，这个问题就不大了。然后就是要少喝酒，然后你有糖尿病的病人如果喝酒有时会掩盖了这个低血糖的症状，会使得这个病更加凶险。
哦，
然后就是
喝酒会掩盖血糖，
低血糖会掩盖低血糖的这个症状。低血糖的症状一般就是手抖、出冷汗
啊，
但是你喝酒有时候就像麻木了，你自己就没有这些感觉了，结果血糖过低，有时候人会晕过去的。
明白，嗯，这个还是很危险的。
对，
那可能喝酒会导致我们对很多自己的慢性病的这些症状会麻木。比如说啊，高血压和心脏什么都会这样。
对，如果你血压很高的话呢，有些人会出现头晕头痛的这个症状，但是你喝了酒嘛，你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喝酒晕的，就掩盖了你那些症状。
嗯，
除非你就是自己去测血压测血糖，要不然你就不知道自己有问题了。但是如果平时你没有喝酒的情况下，你血压很高或者血糖太低的话，你都会有症状出来的。
嗯，
这时候你就会警惕，结果喝了酒就会忽视了身体发出的信号。
明白。慢性病的患者他平常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如果在平常日子的话他会做，他会监测自己的健康，会按时服药，可能一到过节的时候就一切都被打乱了啊。这些方面你有什么要叮嘱的？
因为过节按照中国的文化基本上不太可能不喝酒，就基本上个个都会喝点酒。像我们会跟病人说你吃药就不要喝酒，结果他过年喝了酒他就不吃药了。但是其实不是一个绝对的，我们只是希望病人平时不要过多的喝酒。你真的是喝了一点酒呢，你的药还是可以吃的，除非你是喝到烂醉了。我们也不建议有基础病的人过量喝酒，就浅饮即止了，过节喝一杯就好了。
那如果说在过节期间，比如说因为大家一块高兴啊、吃饭啊、打牌，哎，慢性病的这些药漏服，这个不同的情况需要注意什么呢？
具体要看是什么药了，就是有些药你漏服了就漏服了，第二天就正常的吃这个药。
嗯，
但是看药的剂量，像你的血压药，如果药量是很低的话，然后你漏吃了，第二天你血压又很高，这时候其实可以多吃一颗的。不过这个具体还要问一下医生，因为每个药的最大的药量是不一样。
嗯，
我会跟病人说这个药已经是最大量了，不能够吃两颗、
嗯、
但是有的药它的药量很低，那你完全可以吃多一颗没有问题。
嗯，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别漏服。
对，
按照您前面所有的提示总结来说、嗯、尽量让自己过节的时候像平常那样过日子啊，高兴是可以高兴啊。
然后该吃的药还是要吃，不要暴饮暴食。
好的，就像刚才谢元丽医生反复给大家提示的一样，那么节假日呢，原本是让身心放松和家人团聚的时刻，但是如果饮食失控，作息紊乱，身体发出的信号首先会出现在我们的肠胃上。不管是暴饮暴食之后的不舒服，还是节后的体重、情绪、慢性病管理的压力，都在提醒我们，健康不应该是我们为假期付出的代价。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在健康管理方面做到自省、自觉、自律。我们再次感谢谢元丽医生的专业解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